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0月30号，公元2012年12月1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泽库县5名藏人遭中共军警拘捕；中国维权律师探访自焚藏人朗卓家乡；西藏人权中心制作纪实片介绍自焚藏人；达赖喇嘛印南三大寺菩提道次第教授圆满结束；西藏青年会串访各国大使上诉中共罪行；流亡藏人知识分子致函习近平欲改变治藏政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黄南州泽库县境内连续发生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后，当前中共政府开始对藏人进行秋后算账。近日泽库县有5名藏人遭到拘捕，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旅居瑞士的流亡藏人向武多吉向本台介绍说，
你看上他米那种的啊，在库中的米案这种这些米案的他就
本周32号，西藏安都泽库县47岁的藏人吉泰和30多岁的夏武，当地一尼姑寺鸠扎市曲卓河尼姑柔谢以及泽库县多吉宗寺主任现年49岁的尊珠分别遭到中共警方的拘捕。夏武多吉表示，被捕西藏尼姑柔谢是今年11月25号自焚身亡的西藏尼姑桑杰卓玛的大姐。此外，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向本台表示，本月8号，藏历11月25号，西藏安多热贡图仁县龙雾寺600多名僧众聚集在寺院金堂大殿中举行大型祈福法会，纪念西藏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圆寂成佛之日，同时也为自焚藏人为首的所有受难同胞表达悼念和祈福。当天中共政府在西藏龙雾寺和周围转经道、杜姆广场和图仁县各主要街区部署大批军警、公安和便衣，严厉管控当地僧俗民众的一举一动。索南还表示，日前图仁县一名藏人女子收到居城市中共公安局的手机短信，要求这名女子到公安局报名，但基于她的安全暂时不公布具体情况。近年来，中国政府以维护西藏稳定为借口，执意向西藏各寺院和村庄驻派政府干部和公安人员，推动西藏所有寺庙实行隐士下盖，对僧尼开展爱国教育运动，强令僧尼反对达赖喇嘛。而中共当局这一举动实际上深深伤害了西藏人民的感情，激起了僧俗民众的强烈反感。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工盟创始人之一中国维权律师徐志勇日前为自焚抗议中共统治的藏人撰写文章，被翻译成英文，纽约时报进行了转载。徐志勇在文章中讲述了自己10月份前去西藏阿坝壤塘县探望自焚藏人朗卓家人的经过。作者提到，在去壤塘县的途中，同车的藏人向他展示了藏在怀中的达赖喇嘛法像，并在得知作者是去探望自焚者家属后，告诉他自焚者是他们的英雄，并指出他们不恨汉人，藏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宁愿自己受苦。在抵达中壤塘乡并发现朗卓家人居住在远方的牛场时，作者托当地一位妇女将500元钱转交给朗卓的父母，并托话说告诉他们一个汉族人来过，他很难过。在文章最后，作者徐志勇写道，朗卓对不起，我们一直没有说话，在你们为自由而死的时刻，东方那个古老的民族一样是受害者，那是一个被施了魔咒的民族，相互隔膜、内耗、仇恨和厮杀，那同样是一片可慕之地。 对不起，我深爱的这片辽阔的土地不仅有东部城市乡村，还有你的故乡阿坝这美丽的高原。这是我们共有的土地，这是我们共有的家园，我们共同的担当，共同的梦想和救赎。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昨天12号下午在达兰萨拉西藏展览馆中举行记者会，为该中心制作的一部纪实影片进一步介绍自焚藏人。此外，流亡藏人举办音乐聚会悼念自焚同胞，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该中心制作这部名为《超越数字：从人性角度看西藏自焚》的共有26分钟的纪实影片，主要是不让把境内发生的自焚抗议事件变成一个技术，而是通过采访与自焚藏人有联系的亲属和好友，向世人进一步介绍自焚藏人的生平历史、自焚者的真实心愿和对向未来所给予的希望，以及选择自焚的决心等问题，进一步表明向境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次仁措姆表示，这些受访人士一方面对自焚亲属的勇敢决定表达尊重和敬意，而另一方面如此至多的年轻同胞牺牲生命表达痛惜。此外，昨天晚上7点多钟，流亡藏人洛桑汪杰的组织下，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热校中举办为西藏而唱悼念自焚同胞音乐集会活动。洛桑汪杰表示，当前西藏紧张时刻，我们更应该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向世人介绍西藏问题，争取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声援。悼念自焚同胞音乐集会活动上，由印度的业余演奏乐队和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部分歌手点燃蜡烛演唱自由歌曲，播放西藏团结之歌，表达对西藏同胞的沉痛悼念。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了印南的弘法行程后启程前往印度古阿市。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2号上午莅临印南芒果智堆格林藏人社区学校，向该校师生发表了演说。尊者指出，有考古学家从近期发掘出的西藏远古时代的文物遗址证明西藏在2万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表示藏民族有独特的语言文字，还有目前被世界民众重视的佛教哲学，因此藏人们应该感到骄傲并加以维护和发扬。达赖喇嘛还强调，中共政府用压迫和镇压的方式来统治西藏是无法成功的。境内外的藏人勇气和信念都非常坚定，而国际社会对藏人的正义事业也开始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共内部也在起着变化，所以我们应该保持乐观，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到我们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那一天，能够由藏人自己来创建西藏。达赖喇嘛从上月30号开始，先后在甘丹、哲蚌、吉斯拉寺向各地僧俗信众阐释阿底峡尊者的《菩提灯据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广中略论》，以及所有的菩提道次第教授。今天13号上午，达赖喇嘛在接受了信众们供奉的长寿佛事仪轨后，启程前往印度古阿城市。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主张西藏独立的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从本月十号国际人权日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对各国大使馆进行串访，上诉中共政府强权高压统治导致西藏严峻局势。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会长次旺仁增向本台表示，
雄泽普朗崔永远呢他等到杰克说的杰克等到
他和向青年会理事会成员甘孜央宗先后串访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国和欧洲联盟等驻新德里的机构，接见有关官员，向他们提交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影片、宣传资料和请愿信，要求对藏问题采取具有时效的声援和支持。当时，上述国家的代表对自焚藏人抗议和西藏紧张处境表达严重关切，并透露他们正在努力向西藏派遣外交官员和调查人士。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阿汪日杰向本台介绍说，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和西藏之家的组织下，当地藏人于本月十号分别在莫斯科等地举行和平集会活动，纪念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3周年。此外，俄罗斯联邦土瓦共和国的17名支持西藏人士也于本月十号在当地开展游行示威活动，声援西藏自由抗暴运动而遭到当地警方的短暂拘押。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印度等地的多位藏人知识分子近日发表公开呼吁信，呼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正视自焚藏人的诉求，改变错误的治藏政策。上月中旬，在印北达兰萨拉参与第一次流亡藏人青年知识分子大会的全体成员，于本月十号世界人权日当天，发表了一封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及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这封呼吁信中写道，半个多世纪以来，藏族人民始终遵循圣尊达赖喇嘛提倡的非暴力抗争原则，这使得中共欲要在藏汉民族间制造矛盾的邪念不攻自破。以你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执政党不能再继续实行恶毒的武力镇压与经济利益为诱惑的政策了，而应该以西藏人民的实际愿望为基础理念，力求解决西藏问题。信中还指出，中共当局用武力恐吓那些无畏生命恐惧的自焚藏人是非常幼稚的，当局应该尽快寻求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法，否则若继续违背事实蔑视生命，就不能断定将来不会出现各种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呼吁信还要求当局迈开大步，向着民族平等与和睦相处的方向行进。第一次流亡藏人知识分子大会的召集人、中间道路民众运动文化项目负责人洛桑曲觉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呼吁信11条诉求中的主要内容。他说，诉求中较为重要的几点是，要求中共政府就自焚事件成立专门调查小组，尽快找到发生自焚问题的根源，就自焚事发地政府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调查，并对外界公开被捕自焚者目前的状况，让他们得到合理治疗后恢复他们自由的正常生活。同时，境内自焚藏人呼喊出的允许圣尊达赖喇嘛返回家园和西藏要自由等口号是境内外藏人的共同愿望，因此中共当局不能忽略这一合法的诉求。洛桑曲觉表示，因为这封呼吁信的签署人都是持藏汉双赢思想的年轻藏人知识分子，是流亡社会未来的栋梁，所以中共领导人应该会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诉求给予重视。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